云彩飞扬，旧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这个世界不完美，存在着许多的痛苦和悲剧，但是令人感动的是，在生活里面还是有不少人渴望改变世界，甚至呢愿意付出行动，用自己的专业希望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今天的特别来宾蔡文雅小姐，她学习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成为精神科的社工。她在病患家属跟医院还有社区之间呢，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她也渴望帮助人改变社会，改变这个世界。可是为什么后来她却体会到的是，越是帮助人，越是发现了自己的渺小、卑微跟无能为力，盼望变成了失望，在观看自己的生命时感到很空虚，而工作的理论还有成就感都没有办法解答他对生命的疑问。那么蔡文雅后来是怎么样找到这生命的答案呢？走上了一个超乎他想象的生命改变的旅程，也让他在助人的工作里面有了真实的信心和盼望。现在我就要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蔡文雅的故事，改变呢就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来欢迎文雅姐。你好。
你好音如。
真的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文雅姐来到我们的当中哦。
是。
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提到您的工作是这个精神科的社工。
嗯哼。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精神科这个领域有不同的专业在里面，譬如说有心理师，这个是大家比较知道的，他会做一对一的协谈。那精神科医师他会做诊断，有职能治疗师会看这个病人他各方面工作啦，或者是说生活能力的状况。那社工呢，就是负责协调整个医疗单位跟这一个病患他的家庭，预备这个病患他出院之后的回归社会的各样子的资源的整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方面是很像侦探的特质。
侦探呢？
对，这个可能是一般人不觉得的。
你说要察觉一些，
对，因为精神病患他是什么时候生病的，或者是说他生病的症结在哪里，他的症状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他在家庭里面会有什么问题。这个人他有可能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他的人际关系是完全洗干净的，然后他住在一个白色的房间里面，他面对的是医疗人员，但是他离开这个医院之后是截然不同。这个是最牵动精神病人心情起伏还有他的病情的预后，就是他病情可能会有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可能突然来一个风云变色。
是，所以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有可能他的家庭里面有一些潜在的因素是大家都不会说出来，但是却有可能是他发飙，或者是说他的对他的发病的原因，或者是说有一些社会关系，或许有可能连他父母都是不知道的。
是，
对，有可能已经藏在他心中多年啦，就是说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然后需要信任感，然后需要问话技巧。
对，
然后你需要很快的就是进入他的生命里面，用他的角度说事情，他才会好像跟着你的脉络这样子真的把他真实的生命说出来。然后你了解他之后，你为他向医疗人员，为他向他的家庭发声。对，很像是这样子的角色。
哇，其实听起来特别伟大，真的是令人感动的工作。
是吗？
是吗？不过文雅姐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啊？
我自己本来我想我是我们家从小是三代同堂
哦，
所以我跟我的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那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是家里面最小的，所以我就是很喜欢观察别人。但我很喜欢知道说，姐姐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秘密。我通常是就是
侦探呢，
对，因为我很小，大家觉得我很无害，所以几乎什么秘密都会告诉我。所以我很小，我就要判断说，哦，这个秘密如果让妈妈知道，可能会很伤心。可是姐姐她需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跟妈妈又很要好，所以妈妈的一些伤心呢，又只有我知道。我很习惯扮演这样的角色。我看到了一个人他不能够对别人说的事情，其实这是影响一个人性格还有他看待事情最主要的方式。 但是这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可以判断的出来的。我想就是我的家庭很自然而然就塑造我这样子的角色跟特质，就觉得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小时候一直有个画面，就是说我坐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大家都背着一个大布袋来找我，那他们呢就坐在地上把他们布袋打开，上面有他们全部的故事。
哇！
那我就觉得说我想听我想听，每一个人的我都想听，就对我来说我就有这样子的渴望在我的心里面。
是，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做跟很多人的心里面有关的工作。那个时候只是这样的想象。
是，
对对对，
希望自己未来的工作可以参与在这个人的故事的里面。
是是是，
而且你还可以是时候的来帮助他。
对对对对，
甚至是能够把他不能说的帮助他说出来。
对，这样我就会觉得说哇，就是我跟这个人建立了一个很真实的关系，而且我是真的了解他。这个工作的想象一直到了我高中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老师，他很愿意跟我谈。我跟他说我想要上大学，我想要学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态度，然后我想要知道我要怎么样看待人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动物，然后我想要知道人为什么会长这样，然后我想要跟很多人讲话。那我这个老师就说我觉得听起来像社会学，因为非常信任这个老师，所以我就把它填在我的第一志愿。对，所以我其实后来我读的是社会学，但是在社会学因为有很多理论，有很多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角色来落实这个方法。那个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家庭会伤人这本书，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诶，我想要用家庭这个面向来接触我认识的人，我觉得这样故事更真实更完整。所以我就开始去了解我可以去哪里学习到家庭治疗这样的东西。
哇！
所以我就走向了精神科社工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路。
高中的时候这个老师也算是一个启蒙老师，
是是是，
所以这个观察真的很重要。
是，就是我自己真的就是非常的觉得奇妙，就我觉得每一步路几乎都是在回应我心中的渴望，即使我那个时候不认为我能够得到这样的回应。所以现在想起来就是说我成为现在的这个我，实在是即使在我还不信主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了我好多宝贵的人跟好多宝贵的机会。对，
是这样子环环相扣的、哦、
是是是，
然后一直到现在。
是是，
那刚才讲到说高中的这个启蒙老师，那高中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件蛮特别的事情，是您是从高中开始喜欢写作是不是？
是，我的那个启蒙老师他就是国文老师、
哦、
他跟另外一个他很要好的老师一起在校刊社里，因为我也很喜欢阅读，然后我这位老师呢就是他很喜欢透过周记跟我们谈话，我几乎我告诉他大大小小我生活里面的事情，然后他回应给我的篇幅是比我写的还多，然后他会送我一首诗或者是介绍我一本书，每一次他说诶，我觉得你今天写的这个文笔很像村上春树，或者我觉得你今天写的这个文笔很像什么什么，你可以去读，或者说诶，你这里有一个思想，有哪一本经典曾经提过这样的思想，你要不要去读读看、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引导方式。
真的耶，然后后来你也加入了这个校刊社。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校刊社里面我们的凝聚力是非常的强。对，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就是阅读了很多的书，然后自己从阅读到发想专题，然后到采访架构，所有的编排几乎都是我们自己完成。在这当中也有特别的老师来帮助，公民老师他是基督徒，那有一次他来上我们的课程的时候就说，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想要写作吗？那我想好奇怪的问题哦，我从来没有老师这样问过，为什么我会想写作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就是喜欢啊。他说不，你们呢其实是渴望永恒。
渴望永恒。
对，然后我就想说、wow. 这四个字也太天外飞来一笔了吧。他就说这世界上只有文字呢是你的生命结束之后还留下来的。他说你们现在写的、譬如说某某学校的第几届的校刊、他就说一百年后还会有人看到它。那个时候你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所以你们现在写下来的这些文字，是因为你们想要超越你们短暂的生命。这番话我太印象深刻了，
有种被震撼的感觉。
是，然后我也觉得说，难道我的渴望的背后是这个吗？我自己都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这个点一直就印在我的心板上。我一直喜欢阅读，我也想要自己写作，然后我想要知道很多这些东西，难道是因为我感到我的生命短暂，我想要抓住一些超过短暂生命的东西吗？就是说这个问题就在我的想法里面形成这样子。
是，
嗯，
感觉这个问题如果继续钻下去的话，好像会进入到宗教的层面。
是是是是。
所以你后来有透过宗教吗？
没有，我那个时候比较多读的，譬如说是女性主义，读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书籍。
是，
就是说我就是一直想要找答案，我就是一直想要知道说有没有人告诉我答案。对于这个生命答案的追寻，让我一步一步这样子往下走的。
自己再回头看整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啊，你觉得每一步其实都有上帝奇妙的带领，虽然那个时候的你还不知道，
是
还不能体会，
是，
但是当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说，诶，每一步都有上帝放下的天使啊，恩典啊，
是
让你一路的走过来。
是，
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就要请文雅姐来谈一谈哦，在这个社会学的学科上面不断的专精自己的你，后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本来没有想说要去信一个宗教，
是是，
那为什么后来会成为基督徒？是真的很神奇。
是，
我们等一下就来分享。
好，
是否觉得孤独？漫漫人生长路，何处才是归宿？才有真正满足。可知道，短暂的拥有不是真的幸福。可知道，岁月会流走，你需要的是耶稣。他是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蔡文雅小姐，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那文雅姐提到说，因为你从小呢就很擅长观察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做这件事。
是，
那喜欢做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要了解人，你想要帮助人，是有这样的一个驱动力在里面。
嗯哼，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提到说，因为自己这样的一个个性特质，然后又遇到了很好的启蒙的老师，所以你后来决定要往这个社会学的方向走。
是，
然后之后就成为了一个精神科的社工师这样子。
是。
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其实你一直在思考说关于永恒的这件事，但是一直在找答案，却没有找到嘛。那你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过去的你其实并不想要从宗教这个方面来寻找。
是，
那怎么接触到福音的？
我第一次接触到福音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非常的热爱英文。对，而且他一定要自己的腔调讲得跟外国人一样。那我跟这位同学非常的要好，他告诉我说有一个聚会是真正有外国人在里面的。那我当时也觉得很有趣，但是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住校生，你如果要出去的话要请假，即使是下课了，因为我们是住在学校， 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我就跟教官说，我晚上想要跟某某某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这样。那个教官并不信任我，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不会让你出去，我不认为你要去做的事情是你所说的那这么单纯这样。那我非常的受挫，他就说我要打电话给你妈妈。我很担心，因为我的父母并不识字，他们非常的尊敬老师，所以如果从学校打电话回去的话，他们会非常紧张。一堂课结束之后呢，我就看到教官在教室外面向我招手，他一脸怒气，那我就觉得奇怪，我就过去，我就说怎么样？他就说你妈妈说你可以去，所以我要批准你的假。那个时候我就很激动，我就拿了10块钱去投那个公共电话，打电话回家。我说妈妈，刚刚你是不是接到教官的电话？他说对啊，教官说你晚上要出去参加一个聚会。可是教官说你这个年纪齁，最容易出去就是说谎，出去乱交男朋友，所以他叫我不要让你去。那我就说那你怎么说？我妈妈说，我跟她说我的孩子不会这样，你让他去，我相信他。
哇，妈妈好有信任感哦。
真的，然后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激动。所以我是带着这样的聚会，虽然我不知道那个聚会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聚会是一个礼物。哇，我妈妈答应我光明正大的走出校园，我穿便服这样子。那我的朋友就带我到一个地方去，就是一个教会。但是进去的是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他并没有教导我们很多的英文，里面大概就是十几个青少年，就像我们这样，他讲英文我都听得懂，好神奇。他就是手上他就拿几个东西，他就说我们今天要玩一个游戏，就是你们要告诉我我的手上是什么。然后我就想说怎么猜呢？你前面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线索啊，大家就一直乱猜，小小的大概是什么什么什么都不对都不对，你们要想办法知道我手里的是什么。结果呢，就有一个人他就去他耳朵偷偷讲了一句话，就说对了，我告诉你我手里是什么。那后来我才发现，那要做成这件事情答案就是问他，
不是请他把手摊开，
对，就是说哎，你的手里有什么，他就告诉你了。
哦，原来这么简单哦。
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要知道你就问，我就告诉你。他是从这边去引申到有一个神，他很乐意回答你的生命问题，但是你要问他，他手里有很多你想知道的东西，可是你要问他，前提是你要问他，让他跟你对答这样子。这个观念就很深的印在我的里面，就这个游戏你看我现在还记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隐隐约约觉得有一个神，他好像是很特别这样子，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不是用卜卦，也不是用什么普利，你知道吗？就是乡下地方，也不是用这种什么灵媒的这种乡下收金的时候，你会看到有那种代言人，
就是你好像可以直接跟神面对面的对话。
对，而且他很友善，所以我就对基督徒产生了兴趣。那当然，后来我上大学之后呢，我就开始读社会学，读了社会学，读了女性主义，去修了一些哲学的课程。我就发现老师开的这些书单，每一个人到最后都在问问题啊，就是说没有人告诉我说，我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比如说我读一个女性主义的书，他列出了很多女性受到的困境，然后那本书就结束了。我想说我知道这些困境，我也觉得你归纳得很好，可是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活呢？就我没有任何实践的依据，然后我又带着这样子的困难进到了社会工作的这些学习。社会工作当然有很多技巧，使用的是心理学，使用的是系统性的评估啦，然后资源连结，然后各样子的谘商谈话技巧。可是我就是在跟每一个有困难的人来到我面前跟我面对面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困难跟我差不多，我的困难也是这样，
也是对生命有很多的疑惑。
是，然后也觉得我不知道我的生命到底要往哪里去。
嗯，是。所以像文雅姐，你那个时候还有再去教会吗？
没有，我那个时候没有去教会。
所以就是高中那个时候有去参加这个教会的英文的这个班，然后之后就没有再去了。
是。
那你那时候会觉得应该要去教会吗？还是觉得说，嗯，其实不太需要，反正我已经找到神了。
对，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想。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教会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很热衷于阅读，所以我觉得说我可以从书里面找到答案。我可以从跟人家的谈话当中得到答案，甚至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从旅行当中得到答案。当然我觉得这一位神很好，但我不觉得去教会建立的人际关系跟我一般的人际关系有什么不同。甚至我觉得说，诶，我有很多很棒的人际关系，我不见得要花时间到教会去。
那那时候有读过圣经吗？
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读过圣经。
是，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神学里面，
是自己的想象的那个神里面。
哇，
对，
是，所以后来怎么样打破这个思维哈，真的跟神很真实的面对面，这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奇。
是，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说，刚才文雅姐你有提到，当你在成为一个精神科的社工之后，你在帮助这么多的人，可是你发现这些来到你面前的人，他们遇到的问题，其实你也差不多，
是，
就是你发现你也同样面对这个困境，
是，
当时你在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觉得那个困境是什么？
我觉得我常常是很心虚的，我想要用一些諮商技巧，或者是用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证明自己我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好，但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太多超越理性的事情。你知道就是心理学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叫做空椅。
空椅是什么？
空椅的意思就是说，诶，这个人很伤心，例如说他这个伤心的事件呢，他这辈子没有办法完成，有可能是他没有办法见到他去世的亲人的最后一面。那我们就会用空椅法，就是说你现在想象，比如说你的奶奶他就来到了这个椅子，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那通常我们预期啦，就是奶奶我对不起，就是说他可以把他真的想要说的话对着这个不可能的人说出来，这也有治疗效果。可是我那一次遇到那个个案很特别，他就说奶奶不会来。当然前面要经过一些，奶奶长什么样子，要一些引导。我想可能是引导的不够，就再过一遍引导之后，他就说没有，奶奶不会来了。为什么你一直说奶奶不会来？然后说因为奶奶去世之后我都还有看到她，然后我有跟她说，后来她就真走了，所以她今天不会来了。这已经超乎我的各种理论跟技巧了。是是，就是说这个人他是真的看到他死去奶奶，并且跟他奶奶对谈，所以他说的再见是指奶奶去世之后还跟他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跟他真正的说再见。那这怎么会是我一个什么心理学空椅技巧可以？当下我真的觉得我的道行真的太浅了，我怎么能够坐在这里諮商别人？就是说你在那里面会听到非常多的苦难。
是。
听到这我都觉得说你还能够在这里活下来。
啊，听这么多会不会自己也真的蛮灰心的？
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厉害啊。我觉得我承受不了他们的生命，因为太多了。然后他们还要笑笑的说啊，其实都过去了。我有时候听他们讲话讲一半，我都很想要找个地方哭一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一直用我那些单薄的技巧心理学理论，觉得说我可以去改变人的心。我事后知道这是我的妄想，这是我的骄傲。我如果说我可以，我就是自欺欺人。我心里面有跟他们一样生命的问题，只是我不敢表现出来。
其实你也有自己的软弱。
当然啊，
然后自己其实也对付不了这个软弱。
是啊，
所以这个软弱是什么？
这个软弱很多啊，譬如说对爱情的渴望啊，然后对自己女性角色的不接纳啦，或者是说我不知道说我未来的生命要往哪里去啊，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爱的人不爱我啊，或者是觉得
就是普罗大众人类会遇到的问题。
对对对，是啊，寂寞觉得冷啊，然后就是逞强啊，
好真实哦，
哎呦，太多了，对对对，甚至我有一次在一个门诊。有一个，当然我们知道他是有点状况的，但是他只信任一个医生，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在门诊发脾气，医生还不能处理，我就去处理，他就说，哦，斜眼看了我的名牌，你是社工啊？我就说是啊，他就说，哎呦，领的钱好少哦。 还要在这边处理这些问题。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很能够讲这样子的话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自我不够健康的话，你现场就会崩溃。哎呦，领的钱好少哦，然后在这个地方做这些不被看重的事情，而且我又不是要来见你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很多在人格上有问题，他们非常善于踩人的痛点。
是，
所以你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说啊，我自我很健康，我接纳我自由，绝对不可能你是一直这样的状态。
真的很挑战耶。
是，所以这软弱的时间太多了。我们就是一般人啊，也是会愤怒啦，也是会觉得说天哪，怎么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就想尖叫啦，然后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是非常非常每天都要去克服的事情。
那后来为什么会去教会啊？有人邀请你去吗？
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另外一位大学同学，他说有一个舞台剧，阿信跟他的11个女儿，那我去看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就是说有一个妈妈，她连续生了11个女儿，就是生不到儿子，然后每一次她怀孕，每一次她看到她的孩子出生，她都崩溃。最后她的我记得她的先生应该是另外在她婆婆的安排下面，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女性为她生了一个儿子。
天哪。
对，那这一本书的作者应该就是这个大女儿。这个大女儿呢，她认为是自己开头所引来的不幸，因为她就是一个女人。
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咒诅。
是，所以这一部舞台剧是就是演这个大女儿呢，她其实上大学她离开家之后，她是想自杀的。那她想自杀的时候，她就有人邀她去教会。那她就开始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他会知道说我不是妈妈灾难的开始，我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妈妈。那这件事情最特别的事情就是这个剧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上面在演这11个小女孩她们童年的时候，就是这11个女儿的孩子，这上面的舞台剧的人就是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对，然后他们的女儿演他们小时候，这11个女儿呢，有一个是音乐老师，她负责写这个舞台剧的音乐，然后就是说这整个舞台剧是他们一家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心理咨商人员可以做到的事情。一开始我们很容易就会开始对号入座，就觉得这个人的悲剧如果来到我面前，我要用什么技巧
找出他的根源
之类的。是，可是这没得谈啊，因为他们家都是真的像受了咒诅一样，因为你就是没儿子。我如果说是我过去的话，我可能会做女性运动，然后上街去，为什么一定要儿子？我甚至愿意付出这样子的方式去改变大家对女性的想法。可是今天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的完全的改变是因着他认识了一个神对他生命的改变。那我觉得这个神太厉害了，
而且他的改变还引发了全家的改变。
对，那我觉得我不用做社会运动了呀。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改变才是真的从根源的改变。所以我自己知道啦，就是说跟我諮商的对象大概可能諮商个两个月，可能他可以维持某一种状态6个月，一年后他会再来找我。可能我对他的行为做一些调整，我对他的认知做一些调整，他再回去他还是会一样的。这个我自己也清楚，我只是陪他暂时走一段比较可以度过的时间，但我是改变不了人的生命。但是今天这一出戏他在我面前上演，然后他们所有人甚至他们的妈妈就在下面，这让我真的感受到这是神。所以我就开始每周日我都去教会，然后我就开始读经，我就开始看耶稣到底说了什么。从那个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热切的追求，甚至到最后我已经丢掉了我的心理学跟各样子的这些价值观。
过程当中其实偶尔还是会拉扯一下。
是，
那我们在歌曲过后呢，邀请文雅姐继续来分享。究竟这个好像神学心理学在一个跷跷板上面，
是
你自己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在一个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
主你是道路，是我心真挚，主你是真理，使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
我救主。
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信实，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蔡文雅的生命故事。文雅姐，你在教会里面因为看到了这出戏剧，而且这个戏剧里面所演的这个生命改变的故事啊，非常的震撼你的心，
是
体会到上帝在人生命里面的那个做工是超越人的理性，也超越人的力量，甚至是超越了所谓的专业，这个心理学专业辅导的范畴了这样。所以你就觉得说你想要更多的来认识耶稣是谁，
是
然后你开始的聚会，开始的读圣经。
嗯，
那您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你怎么样去认识到说人的生命里面有罪的这个问题？
我当社工的时候就是天天都在听这些东西啊。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可是我是一个好人啊，你看我就做这些帮助人的工作。
哦，也许我们一般人听到最后会觉得是犯罪，那我当然是不可能啊。我可是超级道德高的阶级就是说我可是专业的助人者，就我帮助人我还帮助的很专业呢。这当然让我觉得说我是个孝顺的孩子，我是一个会读书的孩子，我是师长眼中的好学生，然后我是病人眼中的好社工，是我做什么角色都是非常棒的，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我不会犯什么法律上的罪。可是当我在晚上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那种，我用我理论我没有办法解决我对我心中的渴望或者是空虚的时候，我很明确的觉得那是一个，那是一朵乌云，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我心里面一直有一朵乌云跟着我，我把这个乌云理解成就是罪，因为就是没有上帝的时候他要跟着我。对，就是说我里面有一些黑黑暗暗的地方，因为我是大好人，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做一些事情呢也不符合我的形象，我一些想法呢最好，这个是本来就是不能说的，因为朋友本来就是有分 ABC 级嘛，就是说你知道亲疏远近，本来藏在我心里面的黑暗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但是现在我觉得说，诶，我可以让上帝知道，而且我让上帝知道之后，我觉得那个光就照进来。
嗯，您那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文是让你读来哇特别感动的，或者是扎心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最明确的就是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读过所有的学问，他们都在归纳一些现象，他们都在解析一些现象，觉得这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譬如说你要做报告的时候，你当然说，诶，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如果马克思看这个会怎么样，如果韦伯看这个会怎么样，各种不同的大师他们都会用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可是耶稣他不是讨论角度的问题，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觉得这句话我没有在任何的阅读的书籍里面看过，因为我以前认识的所有的人他们都不会说他们是啊，他们会说，诶，我来告诉你我看到什么什么，那我觉得我的看法是什么什么，但只有耶稣说不用问了，我就是，
好霸气。
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这句话这么短可是这么有力，哇，好像我所有的学问对于生命的这个疑问可以 ending 了，接下来它就是真理了。对，所以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明确的想要放弃我过去的这一些心理学，这些女性主义的这一些的价值观。对，因为我觉得我找到真理了。
是是，你是在那段时间决定要受洗的吗？
是
几年前的事啊？
嗯，民国97年的话应该是12年前是吗？
哦，
对，12年前。
哇，
对对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受洗的时候，我也有一个见证，就是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哦，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也是那个阿信跟他的十一个女儿戳到我的点、嗯、因为虽然说我的父母在养育男生跟女生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我们家是极度偏僻的乡下，所以乡下人对于女性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对，甚至有时候会用一些鄙视的话啦、嗯、或者就是欺负你是一个小女生这样，所以我很讨厌自己是个女生。
所以即使你这么会读书，读了这么好的学校，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标签在心里。
我觉得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嗯、就因为我是个女性我就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所以即使那个时候我出社会工作，我也是打扮得非常的中性。那所以后来我看了那一部戏，然后我开始读圣经之后，我开始知道上帝造我是有他的理由。那我就想说，所以我是女生也是上帝觉得是好的事情。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穿裙子，然后我才试着留长头发、嗯、然后我过去会让我的声音比较粗哑，对，我就试着就是好好的说话啦，然后表现出一些我原本有的女性特质这样。对，
所以以前要打扮的比较中性，然后故意说话要比较粗哑一点，低沉一点，是希望有一个包装让自己比较不会这么好欺负，
对，
是不是？
对，或者是让我在说话上面我觉得比较占优势、
嗯、
对，甚至我也会就是讲一些好像比较男性的语言，让人家觉得说哎呦这个女生不是好欺负的哦。但是后来认识上帝之后，我觉得我不需要用这种特质来保护我自己。
嗯，真的耶、嗯、所以我们的自我形象到底确立在哪里真的好重要哦。
是，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乡下人很流行对女孩子讲一句话，就是说、嗯、你再怎么棒你也不可能站着尿尿。但后来很特别的是，我后来读神学院，我到医院去实习，我遇到了一个家属，他跟我说了一样的话。我不晓得他有一点想要对我有一些不礼貌，对我说了这句话。那我那个时候听到这句话，我就哦，好耳熟哦，这是我生命当中曾经很认真处理的议题。我一点生气都没有，我就跟他说：“你觉得你可以站着尿尿是你自己的功劳吗？你做了什么让你自己站着尿尿呢？”他傻住，
这个问题太棒了。
是，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说。哎，这个不是我的困扰，这不会让我生气，一点也不会了、
嗯、
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真的，而且还有智慧去回应他。
对，因为我不生气，所以我就有脑袋可以思想我要怎么好好的回答、嗯、
感谢神。
对， 对，那我已经很明确的觉得说，上帝造你是个男人，这是上帝的意思，不是你的功劳、嗯，你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贬低别人。
嗯，而你刚才文雅姐讲说，过去的话想要遮掩自己的女性气质嘛，后来因着认识了神，从圣经里面确立了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嗯、
所以你开始会留长头发啊、
嗯嗯
哦、试着穿裙子啊、
嗯嗯
哦、让自己可以展现更多的女性化的特质。
嗯，
过去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会渴望婚姻吗？
那个时候应该说是不信任婚姻。
嗯，
对，因为我看到所有的女性在婚姻里面都是弱者，我觉得非常的可怕、嗯、我在信主以前我算给好多个朋友看，我说哇你看，我算给你看，如果嫁给一个人以后会损失多少事情。
嗯，
非常的可怕，你的青春，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还要清明节还要去扫他家的墓啊，然后你变成一个媳妇，光是媳妇这个角色，我的老天爷，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过去的所学什么的，只要在你变成一个母亲了以后，都会怎么样怎么样，让你这辈子就完蛋了。对，然后你会失去自由，失去金钱，失去青春，失去自我价值。对，非常的恐怖。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说，这些女人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想要结婚？
那你后来是怎么样会愿意进入婚姻啊？现在还有两个这么可爱的宝贝。
因为就是婚姻是上帝的赐福。
所以是怎么样认识传道的、啊、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经由朋友介绍。
嗯，在教会里面的朋友。
对，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一北一中、
啊、
那因为我在进入教会受洗以后，我就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就是很追求就是了，我很希望有人可以跟我一起，真的是对神是很认真的， 我们一生真的就是要跟随神的，然后我就做了一些描述什么，那我朋友就觉得那就是传道人嘛他就说那你很适合嫁传道人啊。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觉得我们两个的未来的规划啦，还有我们的性格特质，还有我们感兴趣的话题都很相似，所以他就介绍我们认识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算是脱离了这个对于婚姻的不信任恐惧了。
是因为已经都就是我已经决定要丢掉自己以前那些，这个比较像是女性主义带来的这种价值观啦，就是说你要经济自主什么各方面自主，当然我还是认为我们是可以自主的，对传统的婚姻的想象有一些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地方、嗯、那过去你会觉得说我无力改变，
是
因为我是这种微小的人类，对。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跟随神，如果我的另一半他也是跟我一样的追求的话，我觉得我们有各种可能去建立一个婚姻的样子，
是充满了盼望。
是是是，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好，如果说上帝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人，我就愿意跟他成为夫妻这样子。对，
好棒哦！后来传道就出现了，
是。
然后就进入婚姻了，
对，
感谢神。
嗯，
我觉得从文雅姐的分享里面，因为您刚刚也有一直谈到齁，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决定要放下过去你所学的这些很多的心理学啊、女性主义啊等等等的。
嗯
嗯，那当然我觉得这些专业还在，那只是我好奇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你后来决定要去念神学了，
是
包括说你现在自己也是一个传道人的身份，
是
从一个精神科社工师现在变成了传道人，
嗯，
然后用神学去帮助人，你觉得那个差别是什么？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哉问，这个问题分很多的层面，因为它还牵涉到真实的教会状况，
嗯，
因为真实的教会状况很多的部分其实是从心理学来的。
嗯，
我认为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在接触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我用心理学跟他们谈。
但是您后来自己决定要走向神学，用神学来帮助人，是觉得说心理学到最后可能会让你进到一个胡同里面吗？
是是是，所以我后来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拣选了心理学的一些技巧，比较像是谈话技巧，但是这些谈话技巧是要领人对圣经、对上帝发生兴趣。至于心理学，它真正的核心是不能用的，因为它真正的核心是让人没有啊，我也不错嘛。哎，其实我在这个世界上是蛮有价值的哦，
就以人为本的。
是是是是，那你如果要进入到神学、进入到信仰里面，是完全不同的。
嗯，
因为你一定要经历过一段倒空、承认自己的罪，然后让上帝做你的主人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跟心理学是完全背道而驰。对，所以说我需要很谨慎的用，因为那些东西在我的谈话、在我的特质、在我的思维里面，所以我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先去辨别出来，然后再决定我要不要用。那我也认为说这个是上帝带领我走的路，我相信上帝会使用，所以我要先辨别，我要知道说我现在跟你谈的我是拿了什么工具出来，而不是误把心理学视为神学，就是说这是两条走往不同道路，可是它有一些工具可以用。
其实我蛮好奇的，当您自己进入婚姻的时候，那很多人都会说结婚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因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要结合，那甚至是两个家庭的结合，然后会面对很多的冲突啊等等等的，所以这个市面上心理学的教导也是非常丰富的。
是，
那您自己怎么样用神学来建立你的家庭，来帮助你
用神学
成为一个
家庭
有神的智慧的一个妻子和妈妈？
这个问题可能要邀请我先生一起来回答。我觉得婚姻的很多的样子是互动出来的，就是说今天我决定，哎，我又是一个社工，我之前又怎么样怎么样，我要用什么技巧，
对，来引导我丈夫有没有说出我想要的答案，
这是不可能的。神不会赐给你一个这样的对象。对，那我的先生是一个对这部分完全没有涉略的理工人，所以他在读经的角度跟我完全不同，所以我初期一直又重新打破一些过去我在教会里面所学的。对，他是非常就是觉得说你刚刚用的这里的经文 不是这样子用的，但是我可能已经用它来做过很多次的技巧，就都是有用的，但是用在我先生身上就没有用。
那怎么办？只能祷告了，是不是？
真的，我还是要在他面前谦卑啊！我就，那你觉得这段经文是怎么样呢？然后我要等他三天，他去把这个经文就是研究出来之后，他说：“嗯，这个地方呢，你那一天用的是这样，我这个地方应该是怎么着？”哎，我就觉得说，哦，我觉得真的是受教了。
是是，
他有他的恩典，他有上帝赐给他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我不能够觉得说，过去我学这些，我学那些，我就可以。操控我就可以在关系里面我就有优势，我怎么样，我觉得上帝就是在修剪我这样子的心态。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心用正面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面对亲子教育的时候，你觉得神学也可以带入在这个教养当中吗？
哦，当然，从前面就讲到我从小就喜欢观察，所以我一开始我觉得我跟很多新手妈妈一样，就是觉得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物，就是说我不觉得我的母爱就是从他出生之后就有，因为我太久没有睡觉了，可能胀奶什么的，我觉得我的身心灵已经面临撕裂崩溃，我如何爱一个导致我这样子的生物。但我后来我找了一些书，我读了蒙特梭利的一些文章。那蒙特梭利他是非常敬畏神的，他就是强调说我们要观察孩子在上帝放什么样子的蓝图在孩子身上，我们只是这个引导者，而不是道德教育者。我们要敏感于孩子对于神的需要，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很开启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的孩子很小就很想认识神了，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们的孩子很小就在思考自己的生命，而且他是从你从他身边的人去观看你们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他们在模仿，而不是靠你的口语。我们都需要敬畏神，谦卑在神的面前，问神说，主啊，你要透过这个孩子祝福我什么，你要透过这个孩子教导我什么。我觉得这个跟过去我们觉得说，哎，孩子是一张白纸啊，我要对他怎么样，我要把他教成怎么样的这样子的观念是完全倒过来的。
听文雅姐分享的时候，也让我想到你所写的一篇文章。你在这个文章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小女孩非常的重视自己的外貌，然后你用神学的方式来帮助她不要这么在乎自己的外貌。
哦，是，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我觉得也是上帝就是透过我跟每一个孩子的接触，他去让我想到，当然跟我自己的过程也有关系。我认为最大的前提就是我相信他懂，所以我要跟他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大部分的大人都觉得说他还小，他怎么会懂这些？那他很喜欢就是装扮自己，然后他很在意他妈妈没有觉得他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小孩。
哇哦！
如果他妈妈觉得说，哎，那个小女生好可爱，他就觉得不高兴。
突然想到皇后跟白雪公主的故事。
对，但我觉得小孩子有时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他在这样子情绪里面的时候，我就叫了他的全名。他觉得我好像要说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就看着我这样子。我就说，其实你真的很可爱，因为你很会装扮自己啦，然后上帝的确把你造得很可爱，但是这一些事情呢，都不算是你生命当中会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只有漂亮，上帝还创造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是要你去享受。 我就说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是在你这个年纪里面应该要去享受的、嗯、如果你一直一直觉得这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你就会错过很多，但是那些都是上帝为你准备。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对话，我就跟他稍微谈了一下就是上帝的事情，这样子就是上帝创造你很特别啊，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独特性就是漂亮。这一个对话也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很少讲孩子想听的，我说的不是讲他好听正面鼓励什么之类的，而是孩子想要认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你是我的父母，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而我今天该做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
也都是人生的大灾问。
是啊，那你现在如果不告诉他的话，自然就会有别的奇怪的答案在他的里面、
嗯、
随着他的需要，随着他的自我中心，随着他对一些大人们对一些事情的反应，随着他看媒体，多的是人要告诉他这些事情，多的是有人要冒充他的上帝、嗯、
那我也想到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聊到说昔日会想要做精神科的社工，就是因为文雅姐你心里面有个渴望，就是你渴望帮助人、
嗯、
你渴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嗯、
只是在过去你在帮助的过程中越来越灰心失望、嗯、然后也觉得自己哇哦，能力非常的有限，专业也很有限，又听到了这么多很黑暗的晦暗的故事、
嗯、
所以心里面其实那个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嗯、
当你进到一个神学的当中，你自己去琢磨沉淀，然后学习更多的思考，自己透过读经祷告来经历神的大能、
嗯、
包括你自己生命的一个改变。
是，
你觉得当你在神学当中，你觉得它带给你的那个帮助跟祝福是什么？我想应该是非常多，如果用简单几句话来说的话，
简单几句话来说的话、嗯、就是我的这一生有确据、
嗯、
我对我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也有确据、
嗯、
这样子的前提帮助我成为一个忠心的母亲，忠心的妻子，帮助我好好过每一天、
嗯、
踏实的享受上帝给我的平凡的每一天。
过去笼罩在生命里面的那朵乌云终于离开了。
是
感谢神。
是
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人哦，他们可能面对自己人生的大灾问，也在寻找很多的说法来帮助自己。
嗯
哼，你会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如果请你用一些经文来鼓励他们的话。
如果说你还没有认识上帝的话，
嗯，
应该要开始思想为什么就我们的生命走到了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过去有什么样子的恩典，有什么样子安排使你成为这样子的人。那我想当然你听到了这个见证就是因为你想要认识这件事情。我认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对永恒的渴望，因为我们是为永恒而造的，我们不是为现世而造的。所以当然我们心里面有很多对现世的思虑，聪明成就比较增进都可以在认识这位永恒主的时候安静下来。我觉得这样子的平安是这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再来就是上帝会引导我们走向一条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的道路，这是幽默又喜欢带人一起冒险的上帝会对他所爱的人所做的事情。所以让自己的主权放下，然后来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是人生得到最大的祝福。
也请文雅姐哦，就着你自己的生命的经历，用一到两节你自己有感动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友。
我想要用耶利米书12:5，我念一下这段经文、
啊、
他说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绝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但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么行呢？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段经文，就是因为我想如果是一个没有读圣经的人，听到这一句经文会非常的疑惑， 那当然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是用就是几率很像宝贝的方式得到这段经文。那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困难，看过这段经文之后，我觉得诶，平安安稳好像不错，好像是醒杯，就是上帝有跟我说会平安安稳哦，
上上签
是觉得说诶，这个签好像不错。后面那个什么丛林啊，什么鱼马赛跑，什么先不要管好了，就是说我按着我自己的意思解读，上帝就是爱我就是了。但是后来我自己心里面多多少少觉得有一点点担心，所以我自己就上网查了，我才发现这段经文不得了。这段经文呢，是耶利米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他问上帝，怎么我过得这么辛苦，我不是你拣选的，我不是你的代言人，我做的不是正确的事情吗？那怎么其他人你觉得应该悔改那些人都还在享乐啊，他们都还在罪恶当中啊。耶利米祷告嘛，他应该是秀秀啦，加油啦，就我们一般人想。可是上帝对他的安慰是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蹶累，怎能与马同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这样是小 case，你现在这样是跟人赛跑，日后你还要跟马赛跑呢，人怎么能够跟马赛跑呢？可是上帝似乎为他预备了一个更大更不可能的难题在后面。那我心里面我有两个声音，我心里面就觉得说，不会吧，所以其实这是下下签哦，我不想接受。第二，我却觉得这个安慰的确安慰到我，这让我觉得很错乱。我要跟上帝讨抱抱，上帝应该是跟我说没事，因为他很厉害嘛。可是他说 No， 我告诉你，我要交给你的事情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比你想象的更不可能。你现在已经觉得困难了，后面会有更多的困难。可是这后面这个对话里面有一种就是说，我都知道啊，啊，虽然你会觉得不行了不行了，但是我知道你能做更大的事情。这一句话如果说是上帝说出来，我会觉得非常被安慰。这是这个神跟其他的神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嗯，
我去其他地方，我就是只要求上上签，我就是只要知道说我是不是走这条路我就升官发财，我就是要现在立刻解决我的困难马上。可是上帝不是这样子做事的，上帝是用困难与我们同行，淬炼出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更认识他。我的确没有过着一帆风顺的基督徒生活，但是我想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这样子哭着笑着说出自己的见证，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我觉得也让收听到今天文雅姐故事的朋友们，我们也在思想，那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我们可能也觉得自己面临的很多的挫折跟困难，
是、
哦、可能之后还会面临更多的，
是。
但是从你的经文的祝福里面，就是听见说，诶，有一位神他完全的认识跟了解我们，
是，
他可以带着我们乘风破浪的，
是，
他可以帮助我们拨云见日的，
是，
他可以让我们在困难里面经历一次又一次更大的恩典，
是。
我想这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吧，
嗯，
从过去的那个晦涩的黑暗的，我们越来越进入到光明的里面，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
嗯，
所以真的很谢谢文雅姐今天的分享。
谢谢英如，
谢谢你。而且也要感谢文雅姐哦，将她的故事呢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来索取实体的故事 CD 的话，可以跟英如联络。那么当然对于今天文雅姐一直谈到关于神学对她的帮助哦，认识神对她的帮助是非常的全面。如果你也希望多一点认识神，我很欢迎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的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在救恩之声的官网、微信还有 APP 上同步播出的，非常欢迎你可以使用这些平台方便的来收听、下载，也分享这个好节目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你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下回空中再见喽，拜拜，
拜拜。
放弃会失去勇气，逃避会永远畏惧。不要轻 会帮助你，耶稣愿意帮助你，不要轻易说放弃。